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人在台湾，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台湾台东的一位很有趣的导游先生。那么我们欢迎他赖导，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OK，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般人家叫我赖导，然后一个阿美族名字叫阿赖，那阿赖是阿美族语谢谢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一直在从事国内外的导游工作，然后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在5年前又回到了台东，然后开始在台东经营这个9人座的小包车，然后带游客在华东地区旅游，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情况，谢谢。
好的，谢谢赖导的自我介绍。当我听到赖导这个说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导演，不是，那是导播，也不是，哦，原来是导游，所以也很有意思。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请到资深导游赖来义先生，赖导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他刚刚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他从原来的导游的工作回到了台东，也就是说，原来呢，在疫情之前，观光非常蓬勃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台东。那么请问你回到台东之前，也就是疫情之前，你是做什么样的导游工作？还有就是怎么会进入导游这一行的呢？
这个话大概要从，大概是我是1993年的时候从部队里面退伍了。那退伍了以后，就有一个因缘机会认识了这个行业，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一刚开始呢，就是业务啦，或者是带着台湾人出境，就是outbound到国外去旅行，当然你这个工作，然后一直到了开放了这个大陆，中国大陆旅客来台观光，那我就又转到英镑的工作，一直从事这样的工作。到最后的几年以后，因为这个市场关系的改变，然后我又开始经营出境的工作，尤其去经营一条比较特别的路线，然后一直经营到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整个行业是受到冲击的，所以呢，就台湾当时在华东地区是几乎是没有 COVID-19 的病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观光的这个商机，所以就决定又回到台东来经营这个旅游的工作。
那么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当然你说一开始是因为因缘际会，那么做到后来呢，相信你本人也认同你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想请问你，你觉得一个人不管是您自己还是其他的同行，在做导游这个行业方面，有没有哪一些特质，就是人格特质啊，或者是需要的特长啊，或者需要的比方说有耐心啊，或者是很细心啊，或者是很大胆啊，或者是很要怎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适合这个行业呢？这给还没有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一点参考。
是的，我觉得是的，因为每个工作其实都有它的特性。有句话就是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嘛。那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最起码第一个你要喜欢跟人就是跟人相处，然后个性要稍微
就是要相处，
对，要稍微大方，然后要喜欢人相处，最起码你的口条要是稍微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从事这行业最大最难的就是你怎么去保持热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因为
重复的，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旅游体验。那如果你不热爱的话，你没有热情，那相对的就是可能是游客身上他感觉到本的热情的时候，当然在这个游程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我说这个热情热爱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了。对，
事实上我觉得我很同意，就是做您这一行需要热情，那么当然很多其他的行业也是一样，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热爱的话，没有这一份热情支撑的话，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坚持很长的时间。但是旅游这一行您刚刚说了要跟人接触，也就是说变数很多，甚至就是比很多行业的变数都要多，因为人的改变跟机器的改变，我觉得人比机器厉害多了，所以有更多不可测的可能性，然后也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旅游呢，当然是一个多半是户外的活动，所以受天气的影响或者是受这个周围环境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因此也就是说受疫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在您的这个疫情之前的经验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是气候呢，还是交通状况呢，还是景点的开发呀、变化呀等等，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您这个行业很大？
我觉得其实几乎所有生活相关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工作，比如说甚至天气最主要原因，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天灾，甚至于是季节，甚至于连政治因素都是可能的啊。比如说现在你看中东有战事的时候，那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哈。然后这一路上可能充满不可控的，比如说你要去的目的地刚好是一座桥梁断了，或者是交通发生的问题，甚至于旅客当中有人身体不适发生意外，种种都就有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很多时候是要靠你的经验跟临场的反应去做一个处理。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会充满刺激跟挑战，就反而变得有趣。有的人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多事情，可是当你把它当成一种挑战或者的时候，如果你去把它能够不要说圆满，就是能够顺利的把它这个状况给处理反转之后，其实你自己会有成就感，然后处理得当，游客上其实你会得到一个反馈，就是客人会知道因为你的处理让这个流程能够顺利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棒很正面的事情啊。对，所以说其实我说这个行业充满了刺激感。对，
是，听起来这个行业是很具挑战性的，也是跟我刚刚想象的很接近，就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不可控的变数非常大的。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也有就是游客旅客可能会发生一些个人的状况，不管是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发生了小意外啊，或者是整个的团发生了一个比方说交通状况等等的，那这些都需要临时的处理，也就是说要能够应变，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当您这一方面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旅客对您的评价一定就很高，所以在这一行里面我想您已经是各中翘楚了。
那倒不敢说了，只是说我们有些问题我去问我的师傅，他会说你处理完就很好了，因为其实有些我也没碰过，就是哪怕你再资深，那瞬息万变发生的状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当下的决定，我们常常讲说当下去处理事情，不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去处理，而是要及时的处理。这是我是觉得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当下，您觉得对您帮助最大的是什么？比方说冷静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备案呢、啊？说这个计划 A、B、C 有很多的备案呢，就是事先的准备呢？还是说有很多的经验让您可以去比照这个事情可能可以用那一件事情差不多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一方面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分成两种哦，一种是可预见，一种是不可预见。比如说你要去的目的地可能已经有天气的状况会发生，比如说台风或者是有些其他问题，可预见的话你可以尽量去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可以去有个 备案，可以去顺利的避开这些问题。有些是突发的，那突发的话就可能是按照你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去处理，而且有时候会蛮紧急的。那如果说我觉得有点倒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说什么比较重要比较有帮助，我是觉得第一个，就算哪怕自己很慌，但是自己的表情不能是很慌啊，因为游客是指望着你的哦，他是follow 着你的。如果你已经先露出一种慌张的表情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更慌。我常开玩笑讲，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你说我跟游客安慰说，假设飞机乱流颠簸了，我说这时候你不要怕，你看空姐，如果他还在送餐送饮料，表示这没事。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听到广播空服人员请就位，这个时候就表示颠簸会比较大了。这时候你也不要害怕，你就看看空姐，如果他你看着他还对着你微笑，表示还没关系。哦，我说开玩笑讲这么讲。那如果说空姐脸色都变了，我说那这次大概是真的会比较严重的哈。所以说我们就说，那飞机上可能你的指标是空姐，可是我们在团队上面工作，可能你就是游客的指标。啊，碰到事情的时候，最起你知道可能不太乐观，可是你最起码不要尖叫，不要露出慌张的表情，因为淡定一点，告诉他说没有关系的，这个可以怎么怎么的。最起码，对于游客情绪上的一个安抚跟掌控，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然就大家就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就什么问题就越来越大，越解决不了了。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对，
所以听起来呢，是还要会演戏，你可以要演出一个。一个合格导游的样子。那么当你像这个空服员一样已经脸色都变了演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大家都跟着你一起慌了。但是能够演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演。
当然。
那么这个能力，演戏的能力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呢，还是您觉得在从小你就是这种比较可以淡定对事情淡然处置，或者是不惊慌的这种人格，本来就是您性格的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与生俱来会有一点，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默默去体验去磨练出来的。那当然师父也教过就是说啊，这种事情你不要先慌，你一慌大家就跟着慌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关系。我说过了，可能某些人就适合很多的行业。我有一句开玩笑讲，就是说有时候是老天爷赏饭吃，就是说老天爷愿意赏你这个饭吃，然后你刚好你人格特质是适合的，就自然而然的也就水到渠成。我只能大概是这样子想的。
在每一行当中都有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人，那当然也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不知道羡慕之后是不是有这个羡慕嫉妒恨在里头了。但是您在这一行里面，我刚刚说各中翘楚，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导游。那么这一次因为在台东碰到了赖导，感觉到他在这个整个的旅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专业能力跟专业精神，所以让我觉得非常希望能够请到赖导来做一次的访谈，对他的过往啊，或者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刚才他说了，他一开始是做 outbound， 就是带团出国，那后来因为大陆团多了，所以就是 inbound， 就是很多的从国外或者是大陆来的团呢，要在台湾本地旅游。那么请问您在这个出国旅游跟带团在国内旅游这两者之间，您比较喜欢哪一个？那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其实我都非常喜欢，因为就像我师父当时骗我入行一样，他说当领队很好啊，你可以到世界各国，你不用自己买机票啊，你可以到处去看哦。那事实上工作以后，你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那么轻松，但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但是如果到阿邦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出国到陌生的地方去当然我们当然在工作上有些许我们也是受益的我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我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甚至我们在组团的时候是怎么组，后来是我想去哪里，我哪里还没去，我就刻意组了那个团，因为我想去这是一个。那么入境的旅客的话，他本身对我们的环境并不 熟稔啊，并不熟稔。然后呢，当然就是他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以前我们要做好多的功课，因为他可能来自不同的省份，就好像美国一样，东边跟西边是差很远的，然后可能他的人格特质也差很远的，甚至人家的口音都会差很远，连他的吃饭的口味都差很多。然后你就要去做一点功课，就是来自哪里的人，他比较适合什么。好，当然有一句话就可能就是也就比较好玩，就是说反正他也不太懂哦，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太懂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就可以这样子交代过去了哈，这是开玩笑。但是不管是出境也好入境也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一个服务的热忱，就是给客人一个制造一个好的回忆啊。我常常这样讲，那这就要来自你的热情，甚至于你的 nice， 你的体贴啊，你的体贴哈，还要去察言观色。有些人他有些状况，也许他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啊，然后他有某些的需要，那就要靠你自己的观察去观察出来，并且在私底下小声的去询问他是不是需要某一些帮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跟细心的工作了啊。就有以前我们有一个旅社的老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缺带团的导游，但是我缺把团带好的导游。哦，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哦，就是你能做一件事情，跟能把事情做好，其实这是两件事情。
对，我非常的同意，就是带团好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把团带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您呢，进入这行以后记住了这一句话，然后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想要把团带好，我想结果就是您把团带好了。那么在能够把团带好这个能力建立了以后，我想对您的不管是业务方面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您就成立了您说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线，整个的来说应该都是有不少的帮助的。那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广告，所以我先暂时不进入这个话题，但是在广告之后呢，我就想请教您在开发这个新的路线的时候，过去的这些经验呢，或者是累积的不管是人脉也好，或者是声望声誉也好，对您的帮助是不是也很大？那么在疫情以后的这几年是不是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那么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导游赖导，那么他的导游工作呢已经做了30多年，从一开始并不是直接的做导游，还要做业务啊什么的，然后进入了带团出国，就是出境的，后来呢又接入境的团，就是做介绍台湾本地的一些风光啊、名胜古迹等等的。那在疫情之后呢，他回到台东，然后做另外一个开创了一个新的路线，刚刚他提到但是并没有说明。那我想呢，第一个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路线，刚刚也在前一段节目的最后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助力让他能够实现这个开发新的路线的这个或者是梦想，或者是一个忽然的神来一笔。好的，欢迎您回来。
OK， 其实是因为被迫于疫情使然回到了台东。那其实慢慢的一开始没有很快的投入，因为发现在对这一个旅游市场的熟稔上面哈，然后就发现呢，其实台东对于台东来讲，很多人知道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三仙台啊，一些比较既定刻板印象的布朗大道之类的既定的刻板的印象。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在台东有三条的旅游路线，一个是台九的南回海线，一个是台十一的海线，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台九纵谷线。然后我又发现了在这三条路线上各分别有三个单位，他在这一个很多不起眼的地方做了100多件的艺术作品。然后我就发现这一些可以很深入的到这一些点上面去，可以讲好多的故事，让很多的游客更了解台东这块土地。所以就慢慢的就会把一个路线给规划出来，但是总共就分成三条路线，然后就依照客人的喜好，然后我们再给他认为他适合哪一条路线，再把里面的饮食风景跟这些艺术品全部都把它串联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您的答复。但是呢，您刚刚在提到这个对台东的刻板印象的时候，我也忽然想到，对，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台东有一个资本温泉是吧？
是这么。
然后台东好像有很多的原住民，然后台东有一个池上米。
对，
稻米也很有名，其他的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台东到底有没有什么所谓的传统产业啊，或者是在介绍台东的时候，您除了刚刚说的那三条这个官方路线旅游路线以外，台东本地的您提到吃的东西啊什么，那还有什么是台东的特色呢？
其实台东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因为台东它是没有所谓的传统产业，甚至我开玩笑讲连烟囱都看不见，因为在整个台东台东的土地面积是台湾岛第三大了，它有3600平方公里，有山脉有海洋，然后但是它就没有传统产业，我没有所谓的工厂烟囱，就是反倒是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就业的话大概就只能是观光跟着大量的农业所以说它是变成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疗愈的地方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文化，比如说最主要的它有7个原住民族它有这个客家人还有其他的文化，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包括人文底蕴非常丰富的地方然后因为原住民的关系，这里会有大量的就是所谓的比较多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信仰的信众，然后它又产生其他的宗教 的一个文化出来，比如在我们的金伦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教堂，就圣若瑟天主堂，那就非常非常的美。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台东的资源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其实来台东旅游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台东有很多的原住民，本来我以为是数量，那听您这样一说也是有不同的族，有七族不同的原住民。
是的，
那目前来说我觉得印象里台湾有16族不同的原住民的族，所以台东就有将近一半。
对，是有7族。
那么请问您说回到台东，您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台东的居民，是原住民呢还是后来的新移民呢，还是原来的？
我算是一半，我算是一半。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原住民啊，但是我的太太是原住民，所以说我也就跟着就会去，就耳濡目染的，就是会知道很多原住民的这些传统跟他的一些事情，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也就给自己一个原住民的名字了。
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访问了一位都兰的一位嘉宾，那么他自己呢不是原住民，他是嫁到原住民的这个群里面，就是可以说部落吧。那么您是娶了一位原住民妻子？
我也是嫁的，我也是嫁过来的。
也是用嫁的是吧？
我也是嫁过来的。
那请问这个嫁跟娶在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的意义如何呢？
其实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其实没有这样的讲法了，就是我们开玩笑自己这么讲，因为阿美族是属于比较母系社会啊。然后你看我从又回到了台东来工作啊，也依靠了这个土地，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是嫁过来的。那事实上现在没有那么明显所谓的娶或者是嫁啊，所以说我就是有时候跟游客开玩笑讲，你看我也是依赖了这份台东这片土地生活着，所以说我是嫁过来的，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也嫁给了这个地方的意思。
好的，那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也很经常的听到，尤其是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原住民的这个部族，动不动就会有公主啊什么这个酋长等等的感觉，所以也许你就是嫁入了公主，变成驸马了，变嫁入了公主的家，那就是对不对？是驸马的意义。
对对对，因为每一位老婆都是公主了，每个人的老婆都是公主了，我们当然就每一个人都是驸马了，因为我们也不想变成女性的公敌，所以我们要说每一位女性都是公主，然后我们每一位都是驸马啊。
好的，谢谢驸马爷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背景里头有一只手，那么明显的这是一个矗立在平原上的一个雕塑的感觉，请问这也是台东的艺术品之一吗？
对，它在台东的最南端，在达人乡南田村，它是一个这个排湾族的部落，而且很有意思，这一只手很大的，其实画面上看不大，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它在我们的阿朗伊古道的入口，就车子要开到没有办法开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南部，阿朗伊古道就是我们在古时候从恒春从垦丁那个去海的地方要到台东来，以前没有所谓的公路，所以古代的人就绕着台湾的海岸线这么走过来的。然后这条就叫阿朗伊古道，那刚好它是在阿朗伊，等于是东边的起点、西边的终点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叫海德，他创造了这个叫做其实他的本名叫环保之手然后很多人把它叫做海废巨手，因为我现在刚好遮住了如果我挪开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手是拉了一串海废，就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到海边去玩，其实我们在海里知道很多垃圾，然后他这个手的动作是想把这些垃圾拉起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跟台湾族的背景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相关因为我不晓得画面看不看得到，其实他的手上面是有纹身的，是有刺青的，然后这个刺青的话就是在台湾族里面它有分成四个 阶级，就所谓的贵族、头目，还有这个勇士跟平民四个阶级。那这四个阶级可以说他的掌纹上面的高低，甚至是内容，可以分得出来他的身份的啊，它其实是一个象征。那我们的艺术家很有意思，是这些艺术家不管国内国外来到台东，他来到第一件事情先找 location， 就是我要在哪里做艺术品。找到以后呢，他才开始想我要做什么。然后他大概会有几个方向，就第一个一定有在地的视野啊，第二个就是艺术的创作，然后要跟在地的文化做结合。哦，他并不是说哦，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他们是来到这边找到地点再发想，而且要跟当地的文化有一个很相关的连结，所以说我会发现我们在台东的这些艺术品特别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那这个地方也是不是说不好找，就是你这个艺术家都是把它放在你们平常不会常去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想到用这个艺术品把你吸引到这个地方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台东啊。如果不是这个艺术品，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找到这个地方用那个角度去看台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台东做的一件相当棒的事情。
是，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国外的艺术家，您刚刚提到是加拿大，加拿大的艺术家到了台东选一个地方，然后为那个地方做一件他心目中跟这个地方可以结合或者是对这个地方有好处的一个艺术品。那这个感觉就是台东这个地方被这位艺术家看中，然后他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那以艺术作品的方式来呈现了。
这个可能我刚刚漏讲，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些艺术家也不是无偿，也不是说比较主动，而是我们的主管单位，比如说县政府啊、水保署啊，这些，或者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一些单位，他每年会有个计划，然后他们会去评估，去邀请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这里创作哦，是这个缘由哈，然后就希望让大家看见更不一样、更好的台东。那这些艺术家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构想，然后经由这些主办单位去邀请而来的，所以每一年可能会重复，也许不会重复，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一直在每一年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漂亮的作品。
换句话说，也是受到政府的鼓励，受到政府的扶持的一个艺术相关的项目，那么也行之有年了，才有这么多的作品。那在访谈之前呢，赖导也发了一些跟艺术品有关的照片给我，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请赖导为我们介绍这些不同的艺术品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您可以简单的介绍，比方说这是什么，我看它是风一吹就会动的东西。
是的，这件最特别，因为这一件是刚刚完成，连标志牌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去发表的一个作品哈，是有刚好我经过了。这件作品是在关山镇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叫朱威龙，他做的叫做道间蜻蜓之雨水啊，就是说在田野间的蜻蜓呢，它这个一个，因为艺术品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了哈，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它的话，它上面
有蜻蜓很多，
四只蜻蜓，对，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蜻蜓会在清晨在这些稻穗上的露水上一样，喝水的意思。然后这些流动的这些铁片，风一吹就转起来了，就有一点像是植物上面的露水。然后这个作品其实还蛮大的哈，而且它很新，它刚刚完成，都还没有发表。这是在关山镇的作品，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朱威龙先生做的。对，这个的话是在南回公路上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把它叫做天空之镜，然后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哦。这个水池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四十几个，它是农会去辅导，就是储水给农民灌溉用的水池，但是这一个刚好跟海是相连接的，就变成有点像五星级饭店的那些无边际泳池的类似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地方无意中爆红，那其实它是一个灌溉用的水池 大胆一点的人可以走到这个边缘，站在那边，然后海天一色，然后这阳光白云，然后照到很多光线的条件，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其实这是无心插柳的一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
是，本来不是要做艺术品的，结果产生了艺术效果，就变成
对对对对，它是个灌溉水池而已，是蛮有意思的，
非常的有意思。但是
对对对，
艺术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有心的去创作呢，还是无心的就不经意的就出现了一个很棒的作品呢？
对对对，我觉得美好的都是艺术了。OK， 那这一个作品也是，它是在台东的海滨公园，就是我们每年举办跨年演唱会的地方，也接近着海，临的接着海哈。那这个是艺术家跟台东女中很多的同学做出来的作品哈。然后它上面其实是用铝片。用铝片做的一艘里面是木头，外面包裹着铝片哈，然后变成一艘很漂亮，在一个海景的一个艺术品，一艘船。然后我很喜欢拍摄这样的角度，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丽哈。这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对。
是，看起来赖导也很喜欢拍照，因为看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景，但是不同的人。右边的这两位甚至有点像这个 Titanic 这个感觉，那个电影里面他们的动作的一点点了，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赖导做了，当时做了导演让他们去做这个动作的呢？
对，动作是我让他们摆的。那甚至于为什么说另外一个单独的女性她是看向另外一边，因为你会发现阳光是从那边照过来的，
是
因为光线使然，我们选择
注意一点阳光的感觉，
那故意让她阳光脸上是有阳光的，这样子是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因为上午下午可能拍摄的角度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对，
是，赖导确实是非常的资深，也非常的有经验，在拍照方面也是很棒的。
对，就是希望给客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两张照片其实一南一北哈。右边这个照片，他是一个南非的艺术家，他叫Marco Cefaneri。他其实非常的厉害，他这个作品曾经在南非做了一个用50个钢筋做了一个曼德拉的雕像，然后就是就意味着曼德拉受苦50年。那50根钢筋呢，你随时用不能任何角度就会看到曼德拉的脸庞。那这个作品也是相承了他的一个概念哦。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大圈圈，事实上里面是一个人脸。
对，看得出来这个有
一块耳朵，就是意思是人的脸，
眉骨
对对，那个脑袋里面不同的角度就可以装上云，装上海，装上蓝天，装上沙子，可以装上不同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南非的艺术家的一个创作哈。那在左手边的这个，它是在台十一线，是叫做者桥的地方啊。然后他这个作品名称叫《我在月光海，我很勇敢》啊。那其实人比较多，如果说人不那么多，他的后面背景会是绿岛，会看得到绿岛哦。然后这个地方环境也是因为这样子拍照起来特别特别的好看。对，所以说它其实是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好的，因为我们第二段节目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暂停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段节目还有一些照片继续的分享这些艺术作品。那也谢谢赖导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赖导，他是在目前在台东，台湾的台东地区从事导游工作的一位资深导游。那么回到台东之前呢，他也在台北，然后我想是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做了出境旅客，就是带团出国或者是入境旅客接待入境旅客的这些工作。那么目前在台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回到台东。所谓回到台东呢，是因为他嫁到了台东，所以他就回到了台东。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是因为他结婚，他的妻子是台东人，所以他就回到台东。那么在台东呢，他又从事了，也不是带入境的团，也不是带出境的团，这么分得这么清楚，而是说来到台东旅游的游客呢，他介绍他们有三条不同的旅游的路线，并且呢还有很多的艺术品。那么这些艺术品的就是形成的过程呢也很有意思，因为政府的鼓励，所以在国外，在世界各地征召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台东地区做艺术创作。那么刚才已经在第二段节目里面介绍了好几件艺术品，我们现在趁着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赖导接着为我们介绍。那么这个艺术品呢，
对，好的，它是在关山一个人工湿地，叫打鼓坟秘境。然后这个打鼓坟其实就是阿美族语关山的意思，念作打鼓坟，就是阿美族语，就是关山的意思。然后这个作品呢，它是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用漂流木、用树叶做起来的一个艺术品哈。那它其实这个雕像，它是一个阿美族的勇士，然后他蹲在地上咬了一捧的这个溪水，其实他要做祈福的动作，所以这个作品就叫做祈福啊。那在右边那照片可以看到，当时艺术家正在创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哦。然后其实他也是大概有将近3米4米高的一个很巨大的作品，那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到，他捡了漂流木，然后把它组成起来一个雕像，但是包括他雕像上面的肌肉的纹理、骨骼是非常明显，包括他的裙子、帽子但是如果你走到底下往上看，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脸然后他的眼睛是竖流去组成的，所以它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非常棒的一个艺术作品，叫祈福。
好的，那么这个眼睛是我们看不到的，很可惜
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眼睛了。
OK， 这是也是两个不同地方的作品。右边的这一个呢，是介于关山跟池上之间，叫振兴部落。然后它的创作者是日本的艺术家，叫阿布如凡哈，这个已经有好几年的艺术作品了。就是这个艺术家来到这边，突然发现池上很多的稻田，然后稻田的时候会有很多在播土收割的时候很多的白鹭鸶，于是他把白鹭鸶拟人化了，变成一个背着背包的旅行者。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袜子是黑的，鞋子是黄的，就好像这个白鹭鸶的脚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他本人也像是一只白鹭鸶，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只白鹭鸶，他把它拟人化了。然后在这个角度，有如果从另外角度看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的我看他形容它是阡陌纵横、良田万顷，整个大地很丰硕、很富饶的、很优美的那个景色。所以说这个是我很喜欢带游客去，但是这个点非常非常的难找，它没有地点，它只有 GPS 定位，是非常难找的点。另外一个，
跟你后面那只手一样，也是很难找的一个地点。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永恒的旅者》这个它的版权它的版权是有卖给那个新北市的淡水捷运，在淡水捷运线上面车厢是可以看到这一个艺术品的这个 image， 就是这个图片这是比较特别的哈。然后在 另外一个有个大连的一个巨人，大连的这一个也是一个南非的艺术家做的一个作品哈，它叫做实幻空间，它是在台东的鹿野乡。那其实我们看侧脸，它是一个完整的脸，那如果我们绕个180度绕个圈的话，其实它的视觉上会充满很多很多不同的冲击跟画面。然后它的整个作品是有空隙有间隙的，然后从这个间隙呢，你也可以看到海岸山脉的风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变化非常多的一个很棒的艺术作品哦。它是南非艺术家安通史密斯做的，对，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可以看出来脸上很多的缝隙，如果是从这个小姐的角度去看的话，一定可以看到一些那边的风景。
对对对对对，那我喜欢让游客说好像跟巨人在说话沟通一样，对。OK， 然后这个作品的话，其实它在鹿野乡公所的旁边，它叫做犄角公园。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这一型的大柱子，然后其实获得美国2020年的美国的 Muse 设计大奖，竟然就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很难想象。然后呢，它有我听过是蓝的，有白云，然后这两个这一型的石柱，它上面刻制了很多这个立体的瓷砖，其实在右柱子上端才可以看到我们即将要开始每年都有的热气球，然后彩色的天空，有稻田，有甘蔗，还有鹿野的特产凤梨，还有很多的梅花鹿，
非常大，甘蔗也很大。
就是说它其实这两根柱子接一点点的空间，事实上它把整个鹿野乡的特色基本上全部都在这个柱子上面就显现出来了。
那这里还有很多的小鹿，在左边的这个下面有很多的鹿的感觉。
哎，对对对，因为它叫鹿野乡嘛。
啊，鹿野
就是在以前
鹿的地方是吧？
对，出现了很多的鹿，所以叫鹿野乡。所以说，它把整个鹿野乡的特色那些印象，其实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柱子哈。然后我喜欢让游客，其实大概在我只有这个地方，大概只有我会这么拍照，我会请游客小心的上去。然后可以翘个腿，然后往远方看，这种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我每次都让游客上去拍照。对 ，OK， 那这其实这两个作品又是天南地北，然后在右手边的这个大圈圈呢，它叫第一道曙光，它是2年前的作品，它在南回海线，然后它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现在定居在台东，叫做赖纯纯，一个女士，一个艺术家哈，然后她是一个大。赖纯纯对一个艺术家，然后其实看它是个大铁圈，那其实当你注意看的话，它所金属表面它用铁锤大概砸了几万次，把它砸成凹凸不平，因为阳光下来的时候很多折射的角度它会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然后其实这个圈圈看出去，如果日出的时候日出会在圈圈里面出现，所以这个作品叫第一道曙光。好，当然日落的时候太阳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来又是一个不同的现象，然后因为它是个大圈圈，然后这是一对夫妻嘛，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拍很有意思，好像它是一个大戒指一样的，好就很像一个大的婚戒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当时就让他们这样子去拍照。哦，那当然看到脸上的表情当然是觉得是应该是幸福洋溢的了。哦，OK， 然后在左手边这个大花它是去年的作品，它在鹿野高台放热气球的地方，它是一对美国的夫妻一起制作出来的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叫画花，就是画了一朵花，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小朋友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哦，然后它就摆了一朵鲜艳的花，然后它是用碳纤维去制作的一个作品哈。然后天很蓝啊，草很绿，然后一朵大的花，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管你随便怎么拍，不用什么技术，都可以看得出很青春、很欢乐的一个画面。对，是这样子的。啊，那是这接下来右边这个很有意思，
也是很有趣。
它是鹿野乡公所的儿童公园。那其实你看它这么漂亮的建筑，我不瞒你说，它是公共厕所，它是真正的公共厕所。哦，它其实是厕所，然后我每次就会让客人在前面这里拍照，我都开玩笑讲这是台中迪士尼，我都跟讲你看我们来到迪士尼了，你看就很欢乐的一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儿童公园的厕所。哦，然后我很喜欢让游客在这里拍照。 OK， 那在左手边这张照片，它是在台中森林公园里面，这是我前几天拍的，因为刚好阳光，然后现在这个季节有凤凰木凤凰花在开了，然后一群人有几对夫妻来，我们就刚好在树下拍了这个漂亮的照片，就是在森林公园里面，就是一棵凤凰树。对，
对，而且感觉上你把每一个人的腿都拉得很长，这是所谓的大长腿拍出来了。
哎，对对对，每个人都喜欢他肤白貌美大长腿啊，所以说我就尽量满足旅客的要求这样子。对，这是用小技巧。
那这个就是卧野，
这也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哦。我们先讲左边的好了，左边这就是慈善啊，慈善现在刚好这个季节准备要。对，准备要收割了嘛，哈，然后这个地方叫大观亭，哈，那从这个角度拍下去，你真的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稻田，青翠金黄，然后蓝天白云，非常的美。这就是池上到处种很多的稻米嘛，哦，那树大就是美，这个很宽阔的场景。好，那右边呢，这是有季节性的，
看起来像金针花，
八到十月，对，八到十月才会开这个金针花。也就是差不多要即将到来的哈，然后在台东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金针花，满山遍野，是八到十月的两个月份，所以它应该是季节限定的一个风景啦。对，
是当然也是树大就是美，有很多的金针花开起来就是另外一种的味道了。
是季节限定了，八到十月，对。OK， 那这个也是池上哈，就是这条叫天堂路哦。叫天堂路，另外一条就是博朗大道，很出名，就金城武坐下喝茶的地方。那这条叫天堂路，就是刚好在这弯曲的一个田间的小路，两片是稻田，对面是中央山脉，然后这也是很多游客来的必须要拍照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美得像天堂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天堂路，是这个意思。
对，我非常喜欢这一家，然后也发现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拍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对对，
这也是在，
对对，
就是在这条路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对，再往前挪一点点，它会出现一个秋千，然后秋千的话，人要是坐在秋千上面往后面拍过去，就是那条天堂路。哦，那刚刚那一张是我没有拍秋千的地方，哦，然后在它这个秋千的右手边，就是你可以，我常常让游客背对着镜头，然后拍过去就看，还是一样看到天堂路。哦，这个都在池上，就是漂亮的风景啦。
嗯哼。
是的，
这个拍出了这诗情画意的感觉了。
是，这个跟刚刚的那个凤凰木其实是同一个地点，相距不远，在台东森林公园里面。然后它里面总共有三个湖，这是其中的一个湖叫琵琶湖。哦，那这两个画面刚好是琵琶湖的两侧两头，刚好是它的两头哈。然后这里的湖水非常的干净，然后环境非常的好，有很多的候鸟哈。然后光线对了，其实我们森林公园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这个公园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台东有90%的地方都是不收费的，欢迎大家来的。对，所以说在
那么不要说是廉价，但是那么亲民。
因为这不，我们不收费，而且里面的环境是很干净的，很干净的，县政府都有派人在打扫，然后环境维护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可以不用买门票的台东看很多漂亮的风景。
是，刚刚你说台东没有传产，没有传统产业，没有烟囱，所以呢，空气就第一个空气很好，然后有很多的农业。的这个不管各种的产品，就是一个很疗愈的地方。那除了你刚刚提到的池上的稻米啊，还有凤梨啊，甘蔗啊，就刚刚那个图上面看到的，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农产品是台东非常就是种植很多，或者是说还有金针花刚刚也是看到的。
我们刚刚讲说台东有四种宝石啊，第一种就是绿宝石，就是释迦。哦，以前释迦只有冬天才，
释迦非常有名。
是，现在一年10个月有10个月可以吃到释迦，就刚好像5、6月是没有的，其他季节有非常非常甜度太高的释迦。哦，这是一个很大的，
非常甜，对对对。
对对对，一个经济来源很大的一个作物。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红宝石，就是洛神花跟红藜麦，还有鹿野的红乌龙三种，
就是红色的洛神花。
对，一个红藜啊，洛神都是红的嘛。
红藜麦。
对，还有红乌龙。
红乌龙。
还有红乌龙茶，这三个是所谓的红宝石，也是非常高经济价值的农作。再来就是黄宝石，就是金针。啊，金针花5到6月
是黄的，
日本开平地金针，8到10月可以开高山金针， 然后它是季节限定，所以是黄色，我们就把它叫做黄宝石。再来就是，
因为我想把凤梨也加进去，也是黄色啊。
凤梨太普遍，因为台湾它有太多地方有凤梨，有关庙什么，对对对，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最好啊，只是有特色。然后呢，最后的就是白宝石，因为我们从台东的话，你从纵谷线来讲，相连接的是关鹿野关山、池上，甚至乃到富里、花莲的富里跟玉里，大部分都是这个。有很大的粮仓，而且品质很高的这些白米哈，它去了壳就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它白宝石。这是四种，这个四个颜色的农作，大概是我们台东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农业来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是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刚才呢，赖导也说要做导游的话，这口条要好，能够滔滔不绝的介绍很多的地方特色。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给你。自由发挥，我不问问题了。那你介绍台东，看你觉得你怎么样充分利用这最后两分钟？
其实两分钟这太难了哈，因为
太短，
这么大一片土地，我只能说，台东的天很蓝啊，然后风景很美。台东有三种，
空气很清新。
对，台东有三种水，一种是咸咸的海水，一种是清凉的溪水，一种是。很温暖的温泉水啊，我们有三种水。
除了知本以外，台东还有其他地方有温泉？
有红叶也有温泉啊，也有温泉啊。对，
红叶就是这个哨棒非常有名的地方。
对对对，我们有三种不同温度的水，然后我们的风景很美，然后东西非常好吃，东西非常的多，然后呢几乎不用买门票，然后来这边
不用买门票就很有吸引力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疗愈哦，非常非常的疗愈，所以说我想说，
还有台东的星空，对不对？
对的，我们晚上就是比较没有光害，所以我们会有最美星空演唱会，有星空导览，然后台东有很多的一连串的，几乎每个月都有演唱会，然后还有山铁，就是铁人赛，有很多的竞赛项目，还有离岛，我们还有绿岛。其实太难了，有时候这个地方三个小时都不见得能说得完。那只是借着一段有限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企图吸引大家到台东来玩，这样子。
对，你刚刚提到绿岛，没有提到蓝屿，蓝屿是不是也是属于台东？达悟
族，对对对对，它也是属于台东县的，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对，蓝屿也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地方，他们的船，我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到，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蓝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台东非常希望大家来玩。
好的，非常谢谢赖导。那么下一次呢，我再有机会去台东的话，一定再请赖导带我去看一些艺术品，然后呢，吃一些当地的，比方说池上的米，比方说洛神花，还有买一些，比方说金针这样子的，因为我常常发现我买到的金针是经过染色或者什么，它那个颜色太均匀，味道呢有一点硫，感觉
硫磺的味道，对
对，所以呢下一次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赖导能够带我去游览台东。今天呢非常谢谢赖导的分享，也谢谢，
非常欢迎的，谢谢
谢谢，那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okay,
下次再见，
好，拜拜。